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侍奉他，也可以一起来聆听今天下午他要跟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话。我也感谢西半教会和潘立群传道的邀请，让我可以来到这里。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哇，前面我开车来的时候在这个外面转了好几圈，哇，真美，美不美？这环境真好，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教会的草皮有这么漂亮的。然后我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里面也是非常的美，我去了一下洗手间，那个洗手间是不是刚重新做过的还是怎么样，真漂亮。不光是这个地方漂亮，而且弟兄姐妹也很漂亮。进来的时候我走到那个前面就有好几位姐妹，她们可能一看我像牧师，所以猜想我就是牧师，非常热情的跟我打招呼，跟我交谈，我觉得特别的美。后来潘传道带我进入到这个大堂里面，我一看这里面实在是太好了，这么大的地方，我相信弟兄姐妹有这个地方在这里敬拜是不是觉得很舒服啊，是不是觉得很好啊？可是当我坐在前面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就求神帮助你们教会，让你们教会过两年三年有很大的烦恼。是什么烦恼？哇，过两到三年我们教会已经800人了，这里坐不下了怎么办？我真是盼望神使用你们的教会可以传福音，不光让自己人坐满，也让他们这个教会西岭的教会可以把旁边给扩建起来，以至于你们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到当中。更多人来到当中干什么？不是来这里玩，不是来这里吃，而是来这里来敬拜神，敬拜耶稣基督。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认识耶稣，都接受耶稣。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可能平时你们都听过很多次，不是很愿意再听的，但是非常重要。这个话题就是耶稣是谁。圣经把我们的福音真理启示得非常清楚，但是也有一些福音真理虽然启示得很清楚，但是从我们人的逻辑思维的角度不怎么容易能够理解。虽然不怎么容易能够理解，但既然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真理，我们就应该把它搞得清清楚楚，不带任何的含糊。耶稣是谁，这个福音真理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福音真理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基督信仰，我们说我们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啊？但是弟兄姐妹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吗？哦，我们天天喊耶稣基督，我们天天说我们是基督教，我们是基督信仰，我们需要把基督是什么意思搞清楚。基督这个意思，这个词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跟弥赛亚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是一样的。是弥赛亚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基督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那个意思都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就是被膏抹，用油桐头上膏抹，被膏抹的人。被膏抹的人是谁呢？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被膏抹，或者被称为被膏抹者的。旧约当中只有神所立的君王、先知、祭司才是被膏抹的，所以那些人叫做受膏者。神也告诉旧约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告诉他们说，将来我要赐下一个被膏抹的人来拯救你们。所以被膏抹的人虽然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是指的被膏抹的人，但是基督弥赛亚虽然意思是被膏抹的人，但是是专门指那个神所差派拯救神的百姓的那个人。那个是谁？那就是耶稣。所以基督是耶稣，耶稣是被膏抹的人，是以旧约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个救主。所以大家觉得耶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来搞清楚到底耶稣有什么样的属性，耶稣有什么样的特点，他的身份是什么。这所有的耶稣的这些属性身份当中最重要的第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他是完全的神。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说他是完全的神呢？我们不是说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吗？哎，不是最后被钉死吗？怎么可能是神呢？但是圣经明明白白的启示我们，清清楚楚的教导我们，耶稣就是完全的神。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我说的是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了解到他是完全的神。哪四个方面呢？首先，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我们怎么知道？刚才我们读了哥罗西书第一章15-17节，是不是？那里告诉我们，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不是？并且告诉我们，万物都是靠他造的，也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而且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也是非常清楚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创造者，耶稣不是被造者，只有创造者才能是神。所以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是创造者，有神的属性。那这个是第一大方面。当然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同样启示这一个真理。第二方面，大家看四福音书，耶稣是不是常常医治病人啊？耶稣是不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超越病痛、超越自然、超越鬼魔的一些记载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治病用不用药物的？不用药物的。他治病用不用那些设备啊？也不用医疗设备的。不用医疗设备，不用药物，只口中说一句话，那个病就能好的，说明他是不是超越病痛的？是超越病痛的。他是不是超越自然的？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以水变酒。哦，有人说我也会以水变酒，那个水里面放一些什么东西进去，哎，慢慢就会变成酒了。但是耶稣以水变酒，他有没有放那些东西啊？什么都没放。那个门口那几缸的水本来是拿洗脚的，哦，他说给他舀来喝，哦，结果一喝，哇，原来是上等的好酒。他是不是超越自然的？啊，他说一句话就可以让那个风浪平静，所以他是超越病痛、超越自然的，而且他也是超越鬼魔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那些被鬼附的人，一碰到耶稣，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他们都怕他，都认识他，超越病痛，超越自然，超越鬼魔，这说明他是神，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的人，好的医生可能能治病，但需要设备，需要药物，但是耶稣不用。所以他是超越病痛，超越自然，超越鬼魔。他是不是也是超越生命的？圣经记载了，他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一个是已经被埋在坟墓当中的拉撒路，一个是已经躺在棺材里的拿因寡妇的儿子，哦，还有一个他连面都没有见到的那个管会堂的那个人的女儿，是不是？哎，他就可以让他们复活，当然他自己也复活。所以耶稣是创造世界、维护世界的，他是超越病痛、超越自然、超越鬼魔的，他也是超越生命、掌管生命的，而且他还能够预知未来。圣经当中有没有记载耶稣预知未来的很具体的事情啊？有很多，其中大家都知道的，他说彼得要三次不认主，是要在什么时候三次不认主？在鸡叫以先。曾经有人说能够预言他要背叛我，预言他要三次不认主，那个并不难，我都知道我那个同事会背叛我的，我也能够预言。可是耶稣的预言跟你预言你的同事背叛你不一样，耶稣说要在鸡叫以先三次不认我。假如你能够预言你的同事会背叛我，你预言的很准确，说明天晚上吃第六顿饭的时候，吃第六碗饭的时候他会背叛我，那你就是神了。耶稣能够预知未来， 他超越生命，掌管生命，他超越病痛，超越自然，超越鬼魔，他创造天地，掌管万有，是不是神？圣经至少可以从这四个方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的神。我这边特别强调，是完全的神，不是半神半人，好像有一点神的功能，不是，是完全的神。这是我们对耶稣的认识第一个要点，耶稣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既然他是完全的神，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他当神来看待啊？当然就应该，我们就应该敬畏他，应该敬拜他，应该听从他，把他当神来服侍他。我们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把神当神，反倒把人拿来当神。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觉得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靠自己靠得住吗？靠自己也不一定靠得住。有没有谁觉得你可以完全掌控你自己的脾气啊？哦，我知道有一些弟兄跟我一样，有时候脾气不太好，发火，哦，发火，发完火之后很后悔，发誓以后再也不这样跟太太跟儿女发火了，可是下一次呢又发火，连自己的脾气都控制不住，你怎么可以靠自己？也有一些人觉得要靠儿女，靠儿女养老啊，靠子孙，所以有很多的父母礼拜天不是带儿女来敬拜神，礼拜天带儿女去弹钢琴，带儿女去补习功课，带儿女去踢球，哇，盼望他们将来成为很好的足球运动员，成为很好的弹钢琴的那个演奏家，哇，可以脸上有光，可以给他们带来荣耀，那就是把他们当神。真正能干你带给你荣耀的是谁？不是你的儿女，是神可以带给你荣耀。所以我们人很容易犯的就是把那个明明是人不是神当作神，但是把完全是完全的神的耶稣却不把他当作神。所以我们都需要来认识到耶稣是完全的神，而正是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才可能来拯救人。如果不是完全的神，人有没有可能完全拯救人啊？人有时候能救一些人的，但是通常救人的人最后都是连自己都救不了的。前一段时间中国有水灾，我看了一个报道，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很值得我们来称赞，也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哇，那个解放军战士去洪水救灾，他身体很好，很会游泳，他一连救了43个人，厉不厉害？很厉害，很值得我们来称赞他。可是当他救完43个，再跳到河里面去准备救第44个人的时候，体力不支，自己被淹死了。虽然他是英雄，我们应该称赞他，但是他再厉害也是普通人，也会淹死，他不是神。只有耶稣才是完全的神，他可以拯救所有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当作神来看待，而不是把他当作有点神的功能，哦，或者一个很有名的圣人，或者很有名的先知。有很多的异端虽然把耶稣放在很高的位置，我认为他是先知，认为他是圣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小神仙，怎么怎么样，但是无论如何，只要不把耶稣当作完全的神，那个信仰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说有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哇，如果他说耶稣确实是一个圣人，耶稣确实是先知，耶稣确实是很厉害，但是他不是完全的神，那你就告诉他你错了，你的信仰错的。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要点，耶稣是完全的神。我们再来讲第二个要点，耶稣是完全的人。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呦，耶稣是完全的神，已经有这个身份了，而且是完全的，为什么耶稣又是完全的人呢？ 不是半神半人，而是完全的神，然后又是完全的人。你可能从逻辑思想来说很不容易理解，那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圣经很清楚启示我们的，我们接受，对于我们逻辑思维不容易理解的，就停在这里，不要再往前走一步。往前走一步很容易出的就是异端。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完全的人呢？因为圣经很清楚的启示我们，至少有五个方面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他就是完全的人。哪五个方面呢？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从玛利亚圣灵感孕，然后生下来，从很小的小 baby 然后慢慢长大的，是不是？哎，从很小慢慢长大的，他生下来的时候放在马槽里面，用一块布裹着啊，而且可以抱在手上，肯定是小 baby， 后来再慢慢长大。机器人会不会慢慢长大的？机器人不会的哈，啊，只有人才会慢慢长大，这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的。耶稣也有人基本的身体的属性，他会不会肚子饿啊？哎，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有肚子饿，在旷野的时候啊，40天他有肚子饿。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他会嘴巴渴啊？他会嘴巴渴。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他也有行路会困乏的时候啊？也有。这都是人的基本的身体上面的属性。那不光是这两点，还有第三点，他会不会有人的基本的情感啊？有。他会不会哭？有，他有哭。他会不会看到那些很可怜的人，比方说拿因寡妇的儿子，哇，寡妇本来就应该很可怜了，他的儿子又死了，耶稣看到拿因寡妇的儿子就怜悯他，就同情他，所以他有人基本的情感的属性。他有没有人的语言的功能啊？哎，他有人基本的语言的功能，他能听懂人的话，能够讲人的话，能够跟人有正常的沟通。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他的对话，很多他所讲的话。还有他最后他会死，而且那个兵丁用那个枪扎他的时候会有血和水流出来，是不是？啊，这至少这五个方面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关于耶稣的第二个属性，他是完全的人。可是你可能会问，他已经是完全的神了，那么完全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吗？大家觉得重不重要？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他是完全的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可以感受到痛苦，可以感受到痛，神把本来应该给我们的处罚放在他身上，他才会感受那个痛，他会才会感受到那个苦。他能够感受到那个痛，能够感受到那个苦，那才叫做处罚。要不然他一点痛都感受不到，那不叫处罚。我们很多在座的跟我一样都是做父母的，哦，如果你的儿女不听话，你可能会说今天晚上我不给你好吃的了。但是如果他听话，哇，学习很好很乖，你会带他去吃麦当劳，是不是？哎，让他吃得很舒服很开心，那个是奖赏。让他觉得很难受，那个才是处罚。如果他感受不到那个处罚，感受不到那个痛，那不叫处罚。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神把该交给我们的处罚交在他身上，他感受到那个痛，感受到那个苦，那才是真正的处罚。圣经告诉我们，当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充满着忧愁啊？他是不是跟神说，神啊，假倘若可以将这个苦悲撤去，因为他知道他要承受很大的苦。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那个加在他身上的才是处罚。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不是罪人，没有犯过罪，所以他没有犯过罪才可以替我们这些罪人来处罚。所以耶稣是完全的人，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不光如此， 正是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经历过各种的苦，所以让我们今天才知道他是能够知道我们的痛苦的。我再讲一遍，是让我们知道他是知道我们的痛苦的，不是说让他知道痛苦，因为耶稣是神，他不需要来到世上他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痛苦，但是他来到世上跟我们一起经历，所以让我们知道他是知道我们的痛苦的。我们人可能会觉得，神啊，你高高在上，你怎么知道我心里的痛苦？但是因为耶稣来到世上，经历了各样的痛苦试探，就刚才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背的啊，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他来到世上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他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只管来他的面前。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的心里的苦处，我所承受的委屈，我的难处，有谁知道呢？有谁能理解呢？有谁懂我呢？假如你觉得没有人懂你，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你需要知道一点，耶稣懂你，耶稣理解你，你就应该来耶稣的面前，向他哭诉，向他倾诉，向他来求他的帮助，他可以懂你，他可以理解你，他可以帮助你。当我们知道耶稣真是懂我们的，耶稣真是理解我们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帮助。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女儿刚刚几个礼拜前有结婚啊，所以我就常常想起她小时候的事情啊。她的弟弟比她小一岁多，所以两个小孩三四岁四五岁，那个小时候经常打架啊。我不知道你们家如果有两个小孩会不会还经常吵架的啊。我女儿长得比较瘦一点，那我儿子虽然年龄小一些，但是我儿子长得很壮实哦，所以两个人就常常会吵架啊。但是我女儿作为姐姐，她就常常会让着她一点啊，所以有时候我下班回来，我女儿就跟我就向我抱怨，她说，爸爸，弟弟今天又顽皮了。我说他怎么顽皮了？她说他今天又打他的姐姐了。我说他又打他了，打他姐姐了，那他这么顽皮啊？是，他是把我打痛了。哦，爸爸你赶紧处罚他吧。哦，然后我就抱着我女儿，她就坐在我的腿上啊，然后她就一直跟我说，爸爸赶紧处罚弟弟吧，他把我打得很痛很痛了。我说很痛很痛是有多痛啊？她说很痛很痛就是很痛了。我说那到底有多痛啊？然后有一次她就把我的手拉过去，然后就用她那个指甲掐着我的手，她就用力这么掐。她说，爸爸痛不痛？哦，我说是有点痛的。她说，爸爸，弟弟打我有这么痛哎？然后我就跟他说，哇，那真的是很痛。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女儿她不再纠结爸爸要不要处罚弟弟来，而是坐在我的腿上靠在我的身上还满足。为什么？因为她知道爸爸真知道，真感受到她的那个痛，她的那个感受。弟兄姐妹，我们无论落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无论你觉得谁知道我心里的痛啊，谁能够感受到我心里的痛啊，当你有这样的苦处，有这样子的挣扎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耶稣知道你的苦，耶稣知道你的痛，因为他是完全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两点，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我们还要讲很重要的第三点，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耶稣知道神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哦，原来神是充满着圣洁的，跟耶稣一样。原来神是充满着怜悯慈爱的，就跟我们看到的耶稣一样。但是耶稣也是完全的人，正是完全的人，他才可以来成就救恩， 成为我们的救主，而且是唯一的救主。这是我们需要记住的关于耶稣的第三个要点，耶稣是唯一救主。刚才我们有一起读了《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大家都会背吗？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耶稣是唯一救主，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正是因为他是唯一的救主，我们需不需要对他有感恩的心啊？我们是不是需要好好的听从他，跟从他？我们需要对他有感恩的心，好好听从他，跟从他，对他表达最好的感恩，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他要有感恩的心，最好的感恩的心就是把他的名去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他，来知道他。但是我发现我们教会，我不是讲你们教会，因为我对你们教会不太了解，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信了耶稣之后十年二十年从来不跟任何人讲耶稣的。大家觉得这个是感恩吗？不是感恩。假如潘立群传道在我落难的时候帮助了我，可是我来到这个教会，哇，好多人都认识潘传道，我也认识他，可是我跟弟兄姐妹从来不提他的名字的，见到他好像跟他根本不认识一样的。大家觉得我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啊？真是很没良心，是不是啊？应该告诉别人就是他在我落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拯救了我，应该告诉人。可是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信了耶稣，耶稣做了我们的救主，拯救了我们，为什么不告诉别人呢？我发现有一些人隐藏得很好啊。我们当中有一些跟我要从中国国内过来的，以前看那个地下党的片子哈，隐藏得很好，真的有些人隐藏得很好。有人说，有人告诉我说在公司里面工作了二十年，快要退休的时候，人让他知道，哎呦，他是基督徒，他是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感恩，最好的感恩就是赶紧把耶稣告诉周边更多的人，让他们来认识耶稣，让他们都来信耶稣。而且耶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既然是唯一的救主，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应该找谁啊？应该先来找耶稣。我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学习一个重要的功课，无论落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无论有什么样子的危险危急，都要懂得来求告耶稣。我不是说不应该打911，我不是说不应该请弟兄姐妹请朋友来帮忙，而是你要首先想到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会做你随时的帮助。我在二十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刚信主不久，神就透过我们家里的一些的事情让我学会来求告耶稣。2003年的时候，那个是21年前，我们家里刚开始开办查经班，来我们家查经的都是一些比较吵的，家里面有那个3岁5岁的小孩的啊，那我们家就有2个这么大的小孩，哇，好多小孩，10来个都来我们家查经。然后有一个大一点的大姐姐就带着这些3岁5岁的小孩就到外面去玩。有一天查经完了，查经结束了，那个大姐姐带着一些小孩过来，然后跑到我身边来告诉我说我女儿那个眼睛出问题了。哇，我一听吓一跳，赶紧来看到底怎么回事情。哇，原来她那个眼睛肿得很大很大，而且红的。哇，那个时候她才4岁，差不多4岁的年龄。哇，我紧张的要命，什么都不管了，我赶紧跟我太太说，我们赶紧送女儿上医院去吧。就在这个时候，而且刚好那一天我们教会的老牧师冯金牧师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我们家来参加我们的查经班，他一看我们那么着急，知道什么事情之后，他赶紧把我们两个叫住，他说别急，我们先来祷告，先为他祷告，也先为你们去医院的这个一切顺利来祷告。然后他就拉着我女儿的手，拉着我们就先祷告，祷告完之后我们心里面一下子平静了很多。 然后就开车送我女儿，我跟我太太送我女儿去医院急诊室。但大家都知道这里的急诊室常常要等三个小时五个小时，等了三个小时也不到四个小时，医生都还没来。哎，我就发现我女儿活蹦乱跳，到处在玩，然后仔细一看，哎，她那个眼睛那个红基本上没了，那个肿也基本上快没了。后来再过了一个小时，等医生来的时候，医生说没事，说她这个问题就是对那个猫的那个毛有点过敏。哦，然后我就想了，我们隔壁的那个大姐姐家就有一只猫，跑他们家去玩猫去了，原来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我从这个当中学到一个功课，当你危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先求告耶稣。后来我跟我太太说，那天幸好冯牧师在我们家，要不然按照我们这种爱女心切的那种心情，不要说把女儿送到医院，可能路上开车都有可能会出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三十多岁，心里一着急，开车可能都会出问题。幸好经过祷告能安静下来，平静下来，后来女儿也没事。所以我从这个当中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来求告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唯一的救主。弟兄姐妹，这个非常重要。耶稣是谁？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内容。今天我们讲了三点。第一点，耶稣是完全的神。第二点，耶稣是完全的人。第三点，耶稣是唯一救主。这三点都很重要，缺一点都不可以。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不是半神半人，他是救主，而且是唯一的救主，不是很多救主当中的一个。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内容。但愿神帮助我们西半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想要有更多的人把我们这500个400个座位都坐满，我们需要去邀请人，需要去跟人家讲耶稣，去跟大家讲耶稣。怎么讲？你把这三点讲给他听。为什么我会特别要讲这么一次的讲到的内容？我在我们教会就讲过这个内容。为什么我在我们教会里面要讲这个内容？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去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讲耶稣讲半天没有讲到重点。盼望我们今天都可以把这个重点都抓住，我们一起再来记一下今天的三个重点。第一点，耶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神。第二点，耶稣是完全的人，注意是完全的人。第三点，耶稣是唯一救主。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很清楚耶稣是谁，我们紧紧跟随他，服侍他，也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向人传讲福音，以至于神可以祝福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都当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给我们有耶稣基督。你也透过圣经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从我们的头脑到我们的心都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也是完全的人，他更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以至于我们可以一生敬拜他，一生敬畏他，一生跟随他，也一生传扬他的名。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请会众起立。